跟你旁弟兄姐妹平安。有一段时间没在你们中间，我大多数人还是认识啊。如果有中间有不认识我的，举举手看，我看到几个，不够啊。所以你应该，我过一段时间来，应该有很多人不认识我，他们就更加有福气啊。希望有更多的新人在你们中间啊。感谢主，那个。能够在参加弟兄姐妹今天能够与大家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为什么选今天这篇讲道？因为我们恩典堂今年一年都是在讲以弗所书，所以我自然也是在那边讲以弗所书，我也到你们这里来，也就继续分享以弗所书。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题目，新生命的标准。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五章，这里基本都在保罗在提到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一个人生命应该有标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信仰应该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生活。今天基督教的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越来越没有把我们所信的在我们圣经里活出来。我始终觉得今天信仰必须和信仰者个体生命要切切相关。圣经里面神的话绝对不是一个知识让我们去听的，放在脑子里就好。你千万不要把当成哎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在山上坐下几千人回着耶稣，耶稣给他们教导，你就以为耶稣是对那个时代的人说话，你错了。我跟你讲，你看到登山宝训，你就知道耶稣在对你说话。我们今天始终读到任何神的话，你脑子里面第一个观念就是耶稣今天在对你说话，不是对其他的信徒的人说话。所以我想今天就用以弗所书这段话来与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特别再走到第五章里面去，你们的金句，我把第五章第五节作为你们的金句。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误会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段话保罗用了非常重的话。甚至像带一种控告的话，就说如果今天我们一方面信主，但另外一方面在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事情上，我们今天还是有不讨神喜悦的那些行为在我们生命中的话，他说你们实在是以基督和神的国是没有份。那么如果你去看在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里面也讲过，他说凡是做这些事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讲的严肃，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今天我就想用这些来和大家有一些分享。好，你不要看到那些话都很怕人，我们看到这个话都很怕人，淫乱，我们中间有几个淫乱是不是？我们看到都很怕人。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来解释这些事。什么是淫乱？这里主要讲了三件事，一个是淫乱，一个是污秽，一个是贪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如果对号入座，我们都会一身冷汗。如果真的对号入座的话，淫乱当然是指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指不正当两性的关系，就是淫乱。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去看淫乱，神确实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比如讲上帝最恨恶的淫乱是什么？是什么？对，上帝最恨恶的淫乱是拜偶像。因为在旧约里面，上帝十诫里面，上帝讲过，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其他的神。如果你拜其他的神，就是淫乱。 就用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像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你不能因为喜欢他，同时再去喜欢其他的人。喜欢其他人就明白，上帝用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你敬畏这位独一的神，如果在这位神之外，你还有其他人要拜的，你就叫淫乱。所以那个在旧约里面，上帝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是禁邪的神。然后禁邪后面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上帝是嫉妒。那么如果到新约雅各书四章四节，神讲过一句什么话？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是与世俗为敌，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可见不光是拜偶像，如果你今天爱世界超过爱神，你也犯淫乱。这个从属灵上是这样解释，但是今天我不跟大家讲这个属灵的概念，不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我们讲，你不少书里面讲到淫乱，就是指男女关系的混乱。过一会儿跟大家解释。第二，什么是污秽？大家记得耶稣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耶稣说吃进去的东西污秽吗？不污秽。耶稣有的时候讲话很民俗的，很土的。耶稣说吃下这些东西到了肚子里，然后到了茅坑里面就没有，是不是就不污秽？就不会污秽。耶稣说真的污秽的是从里面，从你的口出来是污秽的，不是呕吐啊，不要想是呕吐啊。耶稣是说你心里面想的，你嘴巴里面说出来的那些淫词妄语并嬉笑话都不相宜，这就是在神的眼中是污秽，和圣洁没有关系。那么贪心的就是贪婪，我们大家都知道贪心就是贪婪，这个更加厉害。如果我们把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大贪小贪每个人都有。好吧，我今天就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有一些分享，特别是污秽，因为我们叫管束我们的言语，但是最主要的是淫乱和有贪心的，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淫乱。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在以弗所书里面主要是指人肉体上犯罪，淫乱和贪婪他们是很有联系的。淫乱是为了图快乐，贪婪是为了图获的。我们一般教会里面很少讲两性关系，除了有些讲座，教会里面一般牧者不大讲性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讲，这个东西讲讲就会。但是教会里面讲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婚姻讲的比较多。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只有婚姻是圣洁的，你的性的关系就是圣洁。神从来没有说性是邪恶，性是丑陋。在神的眼中标准很清楚，在婚姻里面所有的关系都是圣洁蒙福的。所以可以很确切地跟大家讲，在婚姻里面的男女关系是圣洁的，在婚姻里面的两性关系也是圣洁的，在婚姻里面的任何包括肉体上的那种两性享受等等，都是神在神的祝福的范围里面。唯有婚姻之外的关系我们称为叫淫乱奸淫，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圣经的原则是祝福婚姻，反对淫乱。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第一就强调什么？保卫婚姻。为什么基督教我们都讲反对离婚，反对那个？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讲就会得罪很多人，有些牧者他自己都不敢讲，因为牧者本身自己在某些方面都有些问题。所以这些事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既然在主里面，神要我们敞开在他面前，诚诚实实来面对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一直认为，只有把信仰这个到我们生命里面去活出来，你就对神就祝福你。好，我刚才讲过，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多的谈婚姻，因为我们意识到婚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都是鼓励弟兄姐妹 今天不管你在婚姻里面，你要尽靠着神的恩典，靠你自己不行的，靠着神的恩典，尽你一切的所能保卫保护你。如果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有过失败的婚姻，那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靠神的帮助重新来面对这件事。所以我们讲，第一讲到以外，首先就是讲婚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来保卫婚姻的纯洁性。我们比较在教会讲婚姻的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就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个社会，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或者任何地方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社会，我们发现和我们原来的很多账号出现了变化。我们在教会里面辅导过很多的婚姻，经常先记得两件事。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除了讲道，两件事最多的，一个就是生病弟兄姐妹的关注，这个事太多太多，现在周围太多太多，所以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就是婚姻上遇到难处的弟兄姐妹的关注。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在北美的华人中，婚姻出现问题很少是因为什么出现问题，很少是因为外来出现问题。在大陆很少是会因为外来出现问题，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啊。所以在北美你去看，没有什么小三啊，什么第三者插足啊，有很少很少。我们现在很多婚姻出现问题是因为什么问题出现？是因为大家来到了新的地方，对这个社会的不适应，夫妻两个人对前面当走的路产生很大的分歧，然后有的时候这个男的在国内都是什么企业高管，跑到加拿大来连句话都说不清楚，被太太看不起，男人突然就觉得一家没有身份，原来在国内太太觉得把这个先生看得很厉害，跑到加拿大这个先生一塌糊涂。我们见过很多姐妹不要离婚，包括在教会，姐妹坚决要离婚。为什么？说这个先生在国内还可以，出来一点不上进，语言也不可以学，不肯学，天天赖在家里，不可以出去工作，坚决要离婚。还有，有些家庭在国内就有问题，夫妻，他们想换一个环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跑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在适应新的生活中，问题更大。而且他们现在胆子更大，为什么？在国内不敢离婚，为什么？有家人，七大姑八大姨在看着，有社会关系，同事、领导，所有的人看着不好意思，怎么敢离婚呢？面子过不去，跑到加拿大，谁都不管我，马上就离婚，这种现象也很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来到北美，我们调解了很多的婚姻，我发现根本和第三者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在外面的这个问题，仅仅是因为夫妻之间各方面的问题。好，有人会说，既然没有第三者插足，没有婚外情，怎么叫奸淫呢？是不是？如果这不叫奸淫呢，那就是感情不和，那怎么叫奸淫呢？我们回到圣经上，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什么叫奸淫。在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11-12，马可福音第十章，11-12，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讲。到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就是问婚姻，关于离婚这些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定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你看到吗？耶稣的原则不一定说有男女关系，你这个先生只要把太太不要他，休了他，在神的眼中就是奸淫，太太离弃丈夫就是奸淫，这就是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我们讲建议，首先就讲婚姻，鼓励弟兄姐妹保卫我们的婚姻， 我不知道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婚姻状况上，也许你们是非常幸福的一对，也许你们后面矛盾已经大到不得了，只不过是外面人看不出，也许你们的矛盾已经是天下人所有人都知道。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今天如果你幸福，你就按照神的原则包容。为什么？给大家提三点。第一点，你一定要看婚姻是圣洁，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圣经里面讲，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亚当以后，把亚当安置在安那个伊甸里面。上帝给亚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造一个配偶，说明神太看重婚姻了。上帝做的第一件事，为他造一个配偶。上帝说：“这人不俊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在神的眼中，婚姻是大大的祝福，而且上帝做的事，神所祝福的事，都是圣洁的事。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啊，神所祝福的事就是圣洁的事。圣经里面讲过，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所以今天你保卫你的婚姻，就是在神的圣洁上部分。今天很多人婚姻走到一个难处，都觉得过不下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你有没有站在神的原因上来看看你的婚姻？因为这是神所祝福的，所以我不必须尊重婚姻。圣经里面这方面的教导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其理的人，神必要审判。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所以今天你不要说任何人，你不要说任何人。今天人的要抛弃婚姻、放下婚姻的唯一的罪性是什么？就是自私，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我说，今天你不要说任何理由，说你的婚姻过不下去，这是都是人造成的，都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造成的。我甚至碰到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我这个婚姻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信主，所以我们仓促结婚，我们对对方都不了解。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信主信得很好，我的先生现在到现在还不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过下去。我说，如果你这样信神，你信什么神？什么信神的以后还把说我们以前不信主，所以我们结婚了。现在我信主了，明白真理了，他不信主，所以我们不能跟他在一起。我说你信的是什么神？谁叫我们用这个理由来说你的婚姻就过不下去？应该是我们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懂事，我们仓促结婚，我们不明白很多真理，我们彼此之间做了很多事，伤害了我们的婚姻。但是今天我们自从认识主，知道耶稣对婚姻的美丽，夫妻在婚姻中担当的角色，我今天愿意悔改，尊重这个婚姻，重新来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先生，这才是正常的婚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看重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婚姻？所以第一点，一定要看婚姻为神圣，神圣的东西你就不敢冒犯它。第二，为什么要保卫婚姻？是尊重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说我们不要任何人在肉体上犯了奸淫的，就是干犯自己的身子。这是耶稣讲的，任何人犯了奸淫的，就是干犯自己的身子。为什么？耶稣说，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什么？神的殿。今天神就住在这里面，你怎么可以干犯你的身子？所以这也是神非常明确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保卫婚姻，也是尊重自己的身体，不让我们这个神的殿被玷污。我们常常讲到这个，我们有一句话讲到，一个人放纵自己，这叫放纵什么？放纵肉体，放纵，因为他不尊重自己的身体， 要随便去对付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放纵他，尊重神给我们身体，你尊重婚姻也是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要因为这个身体被污秽以致被神唾弃。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关于要我们尊重自己身体的教导，这又是一方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还有是什么？除了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体，还有我再给大家看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六节，我念给大家听：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月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这里讲到一件什么事？我也是在读这段圣经，读啊，一开始我读到这里不理解，什么叫在这件事上越分欺负你们弟兄？后来感谢神给我亮光，明白了，原来如果我们破坏婚姻，不光是不尊重自己，也是损害他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什么叫越分？中国人用词很有意思啊，中国人我们常常讲婚姻出问题了，外面有不好的男女关系，我们常常就要用越什么越轨，是吧？出轨道越轨，还有中国人经常用的叫什么红线什么出钱啊，都是讲到什么在那个范围之外出去的，超越这个范围。所以当圣经里面讲不要在这件事上越分，同样的，神说我给你们限定一个范围，你们在这里都是蒙祝福，你这样跑到这个关系的外面都是不对，都是神恨你。所以当他讲不要越分，就是指我们要破坏我们原先的关系。那么我问大家，破坏的关系所伤害多少？一般来讲，一个婚姻如果自己的婚姻破坏，或者我伤害太太，或者太太伤害我，还有伤害谁？如果这个婚外孩子也被伤害，还有如果是婚外情，这里面有一个人和另外一个家庭里面有人有关系，你又会伤害另外家庭里面另外一个人。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讲，不要欺负他的弟兄。什么叫欺负他的弟兄？就是保罗在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讲到，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出了问题，信主的弟兄姐妹之间有婚外情出现。那是不是如果你这个你去和另外一位弟兄姐妹一个人中间的一个人发生了关系的话，你不就伤害了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里面讲叫欺负你的弟兄，很严重的控告。所以上说神必报应。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你们听到好奇怪啊，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事啊。我跟你讲，有我们教会里面我就碰到过，有人从美国过来，他们夫妻两个人都在美国的一个教会，结果先生就和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姐妹有了婚外情，所以他最后离婚，非常的生气，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得很惊讶，居然在教会里面发生这样的事。今天教会有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面，都会听到很惊讶的事。上礼拜啊，我和另外一个教会里面一个人在一起， 他告诉我们，他们教会里面，我们以前都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就是万灵后裔的事。听得我真是一愣一愣，为什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怎么会离婚？在教会里面，多好的一对，帮忙做很多事工，但今天就是冷酷的现实。他告诉我，他们离婚，而且不是第三者的关系，就离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我们保卫婚姻，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看婚姻为圣洁，然后不要损害你自己的身体，也不要去伤害别人。这都是神叫我们不要犯奸淫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这是关于奸淫淫乱的事。盼望大家不要认为是听故事了，听别人的故事，这些事完全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周围，发生在你里面蠢蠢欲动的心思里面。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既然你愿意来跟随耶稣，神的原则就必须成为你新生活的标准。第二，我们来看污秽。刚才我们刚才讲过了，污秽常常体现在言语上，也体现在一些行为上。我们常常言语不当心就伤害了，今天的人很容易被伤害，都是玻璃心嘛。我们做基督徒的特别要当心，我们说话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谨慎。我记得以前我曾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能听见过，有一次啊，那十多年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次我讲完道下来，有一位老弟兄，那个他坐在，比如讲坐在这里，他后面还有几排，也有坐我其他的人。那我走过去，正好看到后面几排人，大概有一段时间没在教会，我看到他们就马上过去跟他们打招呼、说话什么，那这个事就过去了。结果有一天在教会里，这个老弟兄坐在那里，坐在我旁边，突然跟我讲：“那蔡长老，你有一件事很得罪我。”我说我怎么得罪你？我很尊敬你的，我怎么得罪你？他也跟我讲，他说你记得吗？有一次你讲完道下来，我坐在前面，后面有些人，你绕过我就跑到后面跟他们讲话，讲得很热烈啊，那个等等等等，就这样来跟我讲。哎呦，后来我马上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我可能就没有注意，我就发现原来人很容易被伤害。我们今天要当心啊。我们那哪来的无故的？我知道少为我有点无故啊，但是今天我们说话行事完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伤害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的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前面里面讲，要我们污秽的言语、淫词妄语，并顺之嬉笑的话。什么是嬉笑的话？我们中国人讲就开玩笑嘛。我们一天到晚开玩笑，而我这个人就一天到晚要喜欢开玩笑。无轻无重，有的时候有些人大家了解没问题的，一点没问题的，但有些人心思很重，你开一句玩笑到他心里面就是得罪他。结果我跟你讲，一句玩笑话得罪一个人，比要你挽回他对你的饶恕难上加难，要挽回一个人对你的理解、对你的饶恕难上加难，你要花好多的功夫去挽回他。所以求神保守，一个是言语，一个是行为，污秽的行为，很多不讨生喜悦的行为，都是犯法。经常听到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某某某某某，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这种人吗？我碰到好几个，我们教会有人新朋友来了，来了以后一看到进来转一圈，马上把我拖到里面，就原来还兴致勃勃来我们教会，后来把我拖到里面，你们这里我不来。哎，我说什么事啊？那大家对你那么好，他说你不知道吗？那个人也在你们教会里面，这个人他说这个人也在，也信主啊，也在你们教会里面。如果这个人在，我再也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不和他们同流就是一起的。为什么？说明有些弟兄姐妹在外面，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情况，但确实有些弟兄姐妹在外面曾经给人留下了一些很不好的印象。很绊倒人的印象，以致别人认为我到教会怎么可以这么认真？他因为我来的，您来带我去的是一个高尚的，当然他们不明白这里， 我们要给他解释，来到教会我都是有问题的人，我就是一个最有问题的人，所以我说我来教会就代表改变了，我信主，是吧？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来到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污秽这件事，我们要当心，追求神的圣洁，神是圣洁，我们要像神一样圣洁，言语的、行为的，我们都要管束我们自己，都要有个神的标准在我们心中来管束我们自己。好，我觉得我们这多花点功夫来跟大家谈谈贪心这件事，因为贪心是太重要，贪心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都这样那样留有痕迹。人为什么贪心？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哎呀，我跟他们怎么讲，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有些弟兄姐妹刚刚卖掉一个生意，马上就在做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卖一个十倍五倍于现在的生意，岁数都是五十多岁快六十岁。我常常跟他们交流，我说我们有的时候活着，我们没想清楚啊。我说我们为你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目标？你好像觉得人活着就不断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要上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说我自从我服侍神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可能和钱财成就没什么关系了。神会供应我所需的，从来不缺少，充充满满有余。但是神早把这种发财的念头从我心中完全打掉。所以今天我看事物和别人不一样，这些弟兄姐妹，我说在我们恩典堂，我相信在你们恩典堂也是，你们中间可能80%比我有钱，甚至在恩典堂有些人他们的钱孙子一代一辈子都不管，孙子我认识不一定是在恩典堂，在外面有些基督徒他们拥有的实在的难过，但是我也告诉他们，我也看到过很多另外的现象。我们经常去服侍那些生病的弟兄姐妹，最近就前两个月，我服侍了很多，从陪伴他们一直到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岁数都是40来岁。从我知道他们开始陪伴他们，一直到他们把他们送走，为他们办安息礼拜，他们的埋葬，我全部去，我层层参加。我经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送走的，都是在这里做生意的，辛苦的都是什么开旅馆的、开什么的，然后每天辛苦的工作做了10多年。突然想一下，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在他们生命最后的关头，经常跟我讲一句话，蔡长老啊，人为什么活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以前不知道很多事？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信主，没有明白很多事？如果神让我再有机会活过，我一定不这样活。我听到太多这样的话跟我讲。弟兄姐妹，但是今天我们人类就是贪心为主，永远不满足，而且荒诞的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你们看过那个网上那种讲国内那种大贪官，什么平时装的没有钱，装的人家因为他不是一个社会，所以白天都是7辆破的自行车，穿着那种老土的中山装。他去上班，机关里面去上班，骑着去，骑回来，结果被人抓出来，在他家里面查出什么上亿的现金。哎呦，我常常想到这种人好荒诞，他有那么多钱，他一分钱都没享受，天天装给别人看，最后被人抓出来，还要关到监狱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旁边看的好笑，我们有的时候一看。不知道你们看到那种有很多钱的人有什么感觉？你们看到什么马云啊、啥，谁很有钱啊，住多大的房子啊，家里都有多少的钱啊？你 你里边小贪心也会起来的啊，你里边小贪心也会起来。你看这个人家里面几亿的现金，你想我几亿不要，我没有这个命，弄个几箱子给我也就够了。我跟你讲，给你几箱子你又不满足了，没有人会满足。人的贪心是一个无底的，一天天往上升。小贪有钱的，少有钱的小贪，越多钱越贪。而且甚至我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是讲那个，在教会里面，常常奉献的最多的弟兄姐妹，不是教会里面经济状况最好的弟兄姐妹。讲老实话，当然我现在从来不去看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教会规定啊，没有人可以看个人的奉献，每个人只能查自己的奉献。如果要看其他人奉献，要长议会做一个决定，比如要选长老的，必须知道他的奉献情况，他才合格做长老，我们才以长老议会的名义去查看这个人的奉献，否则不允许知道任何的奉献，因为这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但是真的，我常常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爱主，真的非常爱主弟兄姐妹，他们在世界上做很辛苦的工作，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在陶然性的那种餐馆里面、饮茶里面做推车的，做了推车推了几十年，但是教会里面他们的奉献，我非常感动。弟兄姐妹，今天真的不能用某些眼光来看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讲？一个人生命不在家道丰富，而在于他是不是敬畏神。神在他生命中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不得不就想到，我们记得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因为是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路加又是医生，他接触了世界上很多的人，所以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用了很多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当然是神启示他。要写给别人看，用了很多例子。路加福音里面讲过五个财主，我问你们如果仔细去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讲过什么财主？讲过一个被耶稣责备，神责备，你这愚蠢的人啊，什么财主啊？就他家里面的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好忧愁啊，忧愁，说什么？哎呀，我们家财物太多了，没地方放了，怎么办？结果有一天他突然灵感来了，哎呦，我造一个更大的仓库，把我的钱全部放在里面。他就跟自己讲，我的灵魂啊，你就可以安息了，因为我的钱财都有地方放。结果圣经在怎么讲？上帝跟他讲，愚蠢的人啊，今天晚上把你灵魂拿走，这些东西留给谁？这是一个愚蠢的财主。还有一个什么财主？大家记得路加福音里面讲过，讲到有一个拉撒路，还有一个财主，是不是？那个财主天天宴乐享受，拉撒路在他门口，连要桌子上掉下来一点零碎都没有。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大家背的是吗？朱门酒肉臭，路有豆腐，就是这个。中国人也是这样讲的，这个叫什么？为富不仁。今天太多人为富不仁，甚至就讲这个财主结果到了什么？死掉以后，财主到地狱里面去了，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结果这个财主，哎呦，该死的该死的，被火烤的该死的，跟着亚伯拉罕讲，又把那个拉撒路打发来吧，因为手指头沾点水，天天弄弄我的嘴唇。结果亚伯拉罕讲，我们之间有深渊相隔，没办法到那里去。那他说，那也好，你想另外一个办法，你把拉撒路打发了，去跟我的还有师长，还有五个弟兄，都是为富不仁的人。去警告他们吧。摩西怎么讲？有先知和律法，不用派人去。但是他说不行啊，你要派人去，让我的兄弟们看到有一个人复活了，那将来他们就信了。但是摩西怎么想？如果一个人不听先知和摩西的律法书，就是有一个神复活人到他们面前，他也不会悔改，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是这样，你们想想看，耶稣是叫另外一个拉撒路复活，另外一个拉撒路复活， 当时很多人都拥戴耶稣，结果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这些人要被耶稣十字架，没人看到耶稣死的复活。所以今天你不要说，有些人经常讲，哎呦，今天上帝在我面前显一个神迹，我就悔改，我就不贪了。错，没有什么神迹能够改变，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所以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有先知和摩西的律法在那，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再来神的死人复活在你面前，你也不会悔改。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好啊，这是个未富不仁的财主。还有一个什么财主？
哪边？
哦，少年财主。少年财主，一个少年去问永生的，去跟耶稣讲问永生的，结果有耶稣跟他讲了一大堆话，耶稣还蛮喜欢他的，律法也守了不少，但是耶稣跟他讲最厉害的一点，变卖所有的跟随我，他吓死了。好，为什么？钱太多了，钱太多了。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你们不要误读这段圣经啊。耶稣从来没有叫你们把家里全部卖完，这句话。你们今天过得好好，家里有财产，信耶稣也信得不好。为什么？你 OK， 至少你现在还没有把财产当什么。但那个少年财主的问题是什么？财产太多，财产就是他的死，所以耶稣才要对付他，叫他变卖所有来跟随。因为这才是他的问题。所以今天每个人都有一个神要你对付的问题。少年财主的事情，你可能是关系人的关系，我可能是身体上的缺失过不去，他可能是什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耶稣会针对我们每个人来对付我们每个人。好，少年财主。第四个财主，撒该。撒该不错啊，撒该就那么去欺负别人，是吧？苛捐杂税，苛扣别人，结果撒该悔改。圣经里面这么讲，撒该爬到树上去看耶稣。耶稣说：“今天我是要住在你家里。”撒该高兴的不得了，把耶稣迎到家里，然后马上对耶稣表态，表什么态啊？我把我拥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和他的财四倍还给他。这也是一个财主啊，但是他在神面前，他的态度，他说我把我一半还给穷人，我不知道他的一半是什么概念，也许也很多，拿出一半，还有一半还是比我们多，但是耶稣就没有叫他变卖所有。耶稣说什么？今天救恩就到这个人家里面去。所以耶稣没有说一定要把我们财产都卖光了，撒该说只不过拿一半出来给穷人。耶稣说救恩就临到他了。耶稣看见什么？看中的人进入他，悔改他的心，悔改的心，知道自己错，知道自己贪婪，我愿意悔改，神就祝福。第五个财主，那更好的财主，那一个路加福音里面第五个财主讲到耶稣受难以后，他说有一个人很有钱的，但他也是在这个城里是个异人，素来一直盼望神国的，谁啊？也叫约瑟，一个有钱人约瑟。他干什么？他就到比拉多里那里把耶稣的身体求过来，葬在自己准备好一个还没有用过的新坟墓。这个约瑟就厉害了，他不光有钱，他把自己的钱财，他所有的用在耶稣的身上，用在神的国里。所以当然他就能出了。所以我跟大家提啊，路加福音五个财主，你看个人，耶稣从来不恨有钱人，你们不要认为耶稣天上和穷人在一起，所以耶稣是仇富人。耶稣不对啊，耶稣不仇富啊，耶稣周围有很多有钱人，耶稣的门徒都有很多有钱人。你们大家记得耶稣进过最后的晚餐，你知道是谁在谁的家里面？马可的话，马可很有钱啊。耶稣有一次讲到在马可的那个耶稣去世受难以后，很多门徒聚集在马可那边祷告，一百多人啊，你们家里坐一百多人吗？马可没有钱，耶稣不愁吃，
耶稣仇恨贪婪。所以我很注意最后一句话，有贪心的就有拜偶像一样，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好几次。在有的地方说，凡贪心的、贪婪的，就是拜偶像。圣经里面讲过，贪婪就是拜偶像。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过，一个人你心中对任何一样东西的爱好超过神，就是贪婪。任何一样东西超过神的地位，就是贪婪，就是拜偶像。从属灵的意义上讲，那么这个分界线在哪里？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什么是贪婪？今天上帝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刚才讲过，感谢神，神供应我需要的。今天我不必为明天吃什么，孩子的教育经费在哪里，神不用拿我操心，神供应我，所以不操心这个事。所以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所需。你们要工作，你们要投资，你们要做生意，你们怎么样，上帝祝福你们都可以，这个叫供应生活所需。但是今天问题很多人是贪婪，贪婪和供应所需的界限在哪？界限在哪？我觉得有一些界限啊，比如讲今天你应该守主的主日，你说我在外面有些事更加重要，我生意上的事更加重要，我必须管生意上的事，我情愿教会有没事我就去下教会，有事我就不去教会。你要当心，什么事在你生命中最重要？我记得我经常喜欢用两个成语来跟别人讲，我这里经验跟大家讲过，我说你去想一想，两个成语如果在你身上套上，你要当心一点。一个，你从早晨眼睛睁开的一刹那能清醒的时候开始，你看看你这个人今天朝思暮想的是什么东西。圣经里面有句话，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什么人有福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但是反过来的，如果今天你早上也想，中午也想，晚上也想，分分钟钟脑子一看到就往上面钻，朝思暮想一件事，你要当心，这样东西就是贪婪的东西。还有一个成语，你有什么事让你废寝忘食？哎呦，为了这件事，吃饭也不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哎呦，我吃那么久，想这件事不达到目的，难就难受。也有可能是你偶像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分辨，什么是我们日常所需，什么是我们的贪婪。今天很多人活在这个贪婪里，包括信徒，很多信徒弟兄姐妹，我们爱世界啊，真的爱不知道人生的后代。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人生到了最后，年纪老了暮迟暮之年才来总结。为什么我们讲老年人才来总结人生的经验？没有说是老年人才看透人生，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年轻的时候不愿意真的明白人生的意义，我们还活在人生的贪婪。所以求神帮助我，什么是有贪心？圣经里讲，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今天你有没有贪心？如果你有贪心，你不要讲，哎呦，耶稣是我的主，或者我到你们家里面去，你那块匾挂的很大，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正是你们家之主。不一定，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我不认为他们家里面，当然我不敢评论人，但是如果看他们行为，看他们所追求的，不一定基督是家。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家的主，做我个人的主，好好做这些事的话，否则耶稣说，无论是淫乱的事，或者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我不要成为无份。 我们也不要成为一个有贪心，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一个拜偶像。我们今天怎么还会拜偶像？耶稣是我们独一的神，敬畏这独一的神，我们还怎么会拜偶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在神的眼中虽然信他敬畏贪婪许多的东西都把耶稣的位置带走带去掉，结果我们像拜在耶稣的眼中像个拜偶像。所以求神帮助我，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还是这句话，我们信主就要认真的相信，就要把我们的信仰体会到活到我个体的生命里面去，要去把信仰活出来，不要在我们查经的时候讲的头头是道，出了门又是个照顾自己活，这个不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活在两种信仰，一种相信自己，出了门做世界上的事就是相信自己，就是按照肉体的喜好血气，一到教会捧起圣经就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啊，什么都要寻求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话什么，这不对，这个信仰不是这样信的。你信就要和你的生命活在一起，就要有一个照以弗所书来讲，将我们的旧人脱掉，这个旧人是照的私欲渐渐变坏，要穿上新人，这照的身是照的神的形象，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所以这是古利丁书写的，我们既然要信主认真信，要跟随耶稣就认真跟随，这样将来在天上被和耶稣见面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奖赏就真的有奖赏。你不能糊里糊涂就是理论上都不照着做，那么这真的不叫真信。求神给我们一个活在基督里学像神的，有一个光明之子的样子，由神里活在圣的面前，以致所有见到你认识你的人真的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最后送大家一句话，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曾经说过，从来没有人见过耶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他怀中的独生将他显明。什么意思？没有人看见过神，神怎么样？没有人看见过。他说唯有在神怀中的耶稣将什么是神这个概念显明给你看。那么我今天我也跟大家讲，从来没有人见过耶稣，你见过耶稣吗？没有见过，我也没见过。耶稣长什么样？不是电影里面那种意大利的男子，是吧？从来没有人见过耶稣，唯有你和我的自己的生命将耶稣显明给自己看，显明给别人看，没有见过耶稣，只能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将耶稣所说所教活动在我们生命中显给自己看，也显给我们看。所以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都既然相信，好好认真的跟随耶稣，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命境界，好吗？愿神祝福他的话，谢谢大家。